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里是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车来车往呢，听众朋友们好，每个星期三又与大家在空中见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又是关于电动车的
啊，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些跟我们司机朋友密切相关的一些资讯也要给到大家，对不对
啊？有关新的交通规则的这个问题
哦，那这个就跟大家荷包有关系嘞。
对，
好，
还不光是荷包，
那都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就是我们第一 part 的内容呢，是讲到 Nissan 和现代啊这两间汽车公司呢，会有两款大属于大众消费级别的电动车上市。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这两款电动车。
没错，这个 Nissan 呢，就是日本的那个，在中文翻译成日产车，
嗯，
然后。现代呢大家都知道了
Hyundai 对，
嗯，
那 Nissan 其实也有，以前我记得也有翻译过叫尼桑，对吧
啊，对，
但现在可能都统一大家比较普遍认同的翻译就是日产啊，日产公司，
日本文字就是日产两个字，
嗯，对，
两个字，对。
那日产呢，它推出了这款大众型的这个电动车呢，是叫 Leaf 啊， Nissan Leaf。
对，
这款车其实在美国据我所知应该是已经上市的了，那么在澳洲呢是即将上市。那现代公司的 Hyundai 推出的这款车呢叫 Ioniq 啊，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像是一种有点像那个 Iconic 的感觉啊，但是又不是那个单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近似的意思了。那这两款车它的售价都是定位在这种叫做是大众级别吧，但其实虽然说是大众级别，胡椒，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起步价还是蛮高的哦。
补充说一下，那个 Nissan 呢，它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名称啊，那个名称是Leaf， 这个 Leaf 呢，是不是英文里面树叶 falling leaf 飘下来的那意思啊？
对，对，就是那个 leaf， 那个就是那个叶子那个意思。
哦，是吗？
他可能是选这个叶子这个绿色的这个概念啊，因为电动车嘛，都是主打这个环保啊，这个低排放啊，对吧？那么就 leaf 就是给人就说你是一种植物嘛，那就绿色环保这个意思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知道他们具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对，
那刚才谈到这两款车呢，定位上来讲呢，是希望是一款入门级的电动车。那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多少钱？那首先看这个 Leaf 啊，它的这个售价呢是49,990澳币，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上路的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个 Regio Fee 啊，或者是其他的保险费之类的啊，那就是说车价就49,990。
那你就说清楚一点吧 ，Drive Away 应该是多少钱？啊，是不是50,000？
这个数据倒是没有媒体还能给到，但是我觉得就是那肯定是50,000以上了，对不对？
嗯，
哎，那另外和它另外一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 Ioniq，它的这个起步价的话呢是等等啊，
好像还略低一点吧。
那 Hyundai 的这款 Ioniq 它的售价呢是48,990澳币，
嗯，
那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就是说是便宜了
1,000块，
哎，1,000块，那其他的费用也都是另外再加的了。那这两款电动车虽然说是这个入门级，但如果我们真的跟这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这种入门级的燃油车比起来，我感觉这个价格还是相差蛮多的，对不对，胡椒？
对，就是翻一倍了。
像上次我们在前面节目中有提到，就是使用成本最低的评比下来这一款叫三菱的这个幻影，对不对？
嗯，
它的好像这个入门的这个车价也就是在20,000澳币左右。
嗯，好像还不到20,000呢。
嗯，那我们很常见的这个就是 Toyota 的这个 Corolla。
嗯，
它的一个售价大概是
24,000左右，
也就是20,000多这个价位，对不
对？
对，所以这两款电动车呢，基本上又是 double 了现在燃油车的同级别的这种价格
啊。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两款车都没有一个像我们通常所看得到的，就是多少钱直接开走啊，
这个，
不要另外加什么东西？那么电动车是不是有特别一点？
我觉得倒不是，但是就是说这种 drive away 的价格呢，应该是到去到车行应该都会有的。
嗯，
但是就是在我们今天收集的资讯里面啊，他没有去比较那些额外的那些费用，就单单拿这个厂家提供的这个车价来做这个对比，给大家去参考。那从这个车价呢，我们可以先就可以看出，电动车到目前为止啊，依然还是这种比较富裕人的选择，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会比普通燃油车要贵这么多呢？
那咱们看回现在电动车这个市场啊，其实它所有的车型都是目前还是价位比较高的。就比如说这个目前在领头羊地位的特斯拉，它的同级别的车型的售价也还是高的。那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目前啊，因为电动车还不算太普及，最起码普及程度没有到燃油车那么普及，所以它的产量也不可能达到那么高，也就导致它的一些成本呢是没法达到规模化的下降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东西，一个高科技东西。那么厂家都把它们定位成一个就是利润率要相对高一点的，就是它不是一个说让你马上让大众每个人都去买的东西，它是想让一些有更有经济能力的人先去体验这种高科技的东西，那么这些人是愿意付出更多的钱，对不对？
对。
那厂家呢会处于一个高利润的这个阶段，当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这个市场以后，那么每个电动车的竞争激烈了以后呢，我想每个厂家都会调低它的这个价格，那么相应来讲他们就降低了自己的利润率啊、但还是要保持自己一定利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会看到这个电动车会向着一个燃油车的这种价格更接近，但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属于这个初始阶段了，所以定价上来讲啊，我们看到所有上市的电动车，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跟这个石俊先生谈到的明年将要上市的几个奢侈品牌的电动车，他们的定价我觉得都是
很高，
都是蛮高的。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因为产量问题。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电子手表出来的时候120几块钱，到几年之后呢，一块电子手表5块钱一个在街上可以买到。
对，
所以呢，它就是产量大了以后就可以降下来。我想
产量大，包括你技术成熟，比如说你很多东西已经是很模块的东西。
对，
一个可能只要是能做汽车的公司，买那些模块回来都能够装成一个电动车。那这个门槛低了，自然价格成本也就下来了。
对对对。
但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属于这个行业，一个是起步阶段，然后厂家呢也会把它定位在一个相对利润率要高一点的这个阶段。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两个车的一些特性，好不好？进入这个它的性能比较之前，我们要不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初创公司，您需要有针对性的市场策划，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怎样整合效果最好，怎样做到大规模的口碑传播？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胡椒，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来过一过这个 Nissan Leaf 跟 Hyundai Ioniq 这两款车它的一些指标啊。那电动车嘛，我们通常首先对比的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功率。那 Nissan Leaf 呢，它有装载了一个40千瓦时的电池。
哦，蛮大的，这样看。
Hyundai 是28千瓦的一个电池。
哦，它又略小一点。
略小一点啊。那 Hyundai 设计的时候呢，它对它之所以采取这个小的这个电池啊，它是有它的一个理由啊。他认为他这个车的设计标准就是说我充一次电能够开大概230公里，
230公里、
哎。那么这个对于这个行驶里程呢，这么一个低功率的电池已经足够用了，那么他就不想再去增加它的大容量。那其实你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增大它的容量的话，电池的这个所占的体积和体重量都会增加的，对不对？
对，我想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充满电池之后，可以开多少公里？
对，这也是比较电动车的时候一定会比较的一个数据。那刚刚讲到了 Nissan Leaf 呢，40千瓦，那肯定它的这个满电行驶里程会相对高一点。那跟它的官方的这个测试值啊，是满电了以后行驶里程呢可以达到315公里
啊。这个是 Nissan 的。
Nissan 的。
那个现代的呢？
现代呢，它官方测试的这个 这个里程啊，就是满电以后的行驶里程会去到是280公里
啊、哦，它就略低一点。
对，略低一点。那这两款车呢，其实在从市场上反映回来的数据呢，都有一些较为接近真实情况的这个里程数。那 Nissan Leaf 它的实际里程可能是在270公里，这个数字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哦，实际的里程和那个它的理论数据就是有很大差别的。你看
这个差别，
270和315。差别也不小，
这个40几公里，这个我觉得都算是正常了、毕竟是理论测试值都是在一些很理想的驾驶情况下，而市场反映过来的这种实测值更多的是接近真实驾驶情况啊。那 Nissan Leaf 它是270公里，那如果是 Hyundai 的 Ioniq 的话呢，它在真实驾驶情况下一般呢会在230公里左右。那这两个行驶里程就代表着我们日常如果是上下班这种往返的话呢，您都是不需要去充电的。但是如果说您要来一次这种城市之间的这种的旅程的话，很有可能在旅途中呢是要充1到2次电。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次充电要花多长时间？这是买车的人要考虑的。
哎、没错，这也是一个很让这个司机们痛点的那个地方哦。如果说这个充电时间非常长，我真的是中途要去充电，哎，开到那可能点那个咖啡，吃了个牛排回来，电还只充了一半，还得继续等。哎呀，其实对于在路上要早点到达目的地的人来讲呢，
他就很着急，
很着急。
毕竟他和比起那个加油大不相同，加油就那么几分钟，是吗？你充电还得要等。人们最关心的应该是这个。
好，那这两款车因为大家看到它的这个电池的容量其实并不算是说特别的大，所以相应来讲呢，它充电的时间呢也会相对会短一点点
啊。哪一个更短？
具体从这个厂家给到的数据来看啊、是咱们是对比充满80%电的时候呢，Nissan Leaf 它需要30分钟。那
30分钟充满80%，
那如果是 Hyundai 的 Ioniq， 它充满呢是要21分钟。那这个也是得益于刚才讲了，它采用了一个容量更小的电池，同时其实 Ioniq 它的车身的重量呢是会更轻一点，大概是轻了120公斤。那这些都会给它就是它的充电时间的受益。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厂家都是在对比这个充电充到80%是多少？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就是为什么都不说？我充满到100去，100%去，为什么每一次都是80%呢？
对，
是不是其中有些什么猫腻呢？
其实倒也不是，其实就是说电动车厂商他们在设计这个充电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去充满80%，但是后面20%呢，它就会以一个慢速的速度去充，为什么呢？因为前面80%它是高速充电的话，其实那个汽车的电池的发热啊是非常厉害的。
哦，
如果说一直保持这样的快速充电，充到100%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这个隐患。那厂家们就是把它保证，就是说我能80%能够以一个高速的速度充完。如果说你急着用车，对吧？那这80%的电呢，已经能够让你上路了，您不需要再等那20%。但如果说您是在家里，或者是说您在不需要着急的情况下，充满了20%，你还想等充满剩下的20%，没关系，
它就慢一点，
它慢一点充。但是呢，你是想随时走已经可以了。那么是这么一个，
应该是这个意思，
原因导致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充满80%这个标准来衡量哪家谁能够充多少时间来比较它充电速度的快慢。
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理顺一下啊，那就是说，这个你充电的时候呢，充到80%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电池或者对那个充电器本身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你快速充电嘛。然后呢，过后呢，那个20%呢，可以慢慢来。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其实你以高功率的快速充电的话呢，一般来讲啊，电池的寿命都是会损耗会快一点的。但是就说因为毕竟是大家是在旅途上嘛，你不可能说真的是全部都以很慢的速度去充，其实这就不符合大家对这个车的一种期望和实际使用的要求。
我还有一个对不起，我打断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两种车都可以在家里面充电？
这个。在我看的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没有这样提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目前上市的电动车我还真的没看到哪个说不能在家里充电，无非就是说你可能家里的电路你要改装一下，对吧？比如说常见的交流充电，那充电时间就不会是这30分钟这么快了，这通常都是指这种直流充电。那如果你想在家里实现直流充电，你真的是要，我觉得是要做个改造了。那再来说回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两款车啊，就电动车，他们虽然不存在这个尾气排放的问题，但是胡椒你猜这两个车它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你觉得是比一款 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高还是低呢？
我想象中啊应该是低吧，电池又没有燃烧过程，所以呢应该低一点。
对，那您呢可能说对了一半哦。
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车啊，它的这个排放这个二氧化碳，因为在生产这个发电的过程中，它是还其实还是有二氧化碳要产生的。
嗯，
那根据这个绿色汽车指南的估计啊，Nissan Leaf 呢它每行驶一公里啊可能会排放出二氧化碳是154克。
啊、
嗯。154克，咱们稍微记下这个数据好了。
154克。
Hyundai 的这个 Ioniq 它是104克。
嗯，
哎，那就是Hyundai 的这个排放呢，二氧化碳更低一些，更环保一些，对不对？
啊，那我问你呢，如果是汽油车呢？
汽油车的数字呢，我这边没有拿到可以对比的。
嗯，
但是它肯定是高于这两个数字。
是吗？
但是让我们意外的是呢，这两个数字呢，其实又高于丰田的 Corolla 和 Camry 的混合动力车。
混合动力车倒反比它低，
对，就 hybrid 的车。
嗯、
当然我们具体还是用这个数据还是引用 Toyota 的 Corolla 和 Camry 这两款混合动力车，
对，
他们排放的二氧化碳还要比这两款电动车还要更低。
是吗？
你会不会觉得
道理是什么呢？不太清楚。
你会不会觉得电动车的它的环保的这个噱头啊、
嗯
其实有时候啊不能有不一定有它讲的那么好，对不对？
但是呢科技发展的很难想象将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有可能它又更好了呢。
对，
不过目前来说是这个混合动力的倒反好、
只是这一个指标方面了。但是如果你要对比车的话，其实还有不同维度的一些对比，特别是像电动车、很多车主啊之所以喜欢电动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动车现在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集成了电脑的很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这种可移动又可互联的这么一个真的是一个大玩具吧，所以有很多很丰富的功能，就是燃油车可能比不了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来汇总一下啊，汇总一下这个几个关键的数据给大家最后一个参考。那日产的 Nissan 它的售价呢是49,990澳币、再加上其他额外费用。那它这个是保修呢是5年无限公里的保修，再加上8年20万公里的这个电池的保修。那它的功率呢，它是搭载一个40千瓦时的电池，输出功率是110千瓦。好，安全评级呢是5星，它的行李箱呢有405升。这些数据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啊、如果跟 Hyundai 的 Ioniq 对比的话呢， Ioniq 的售价是48,990，
前面说的就是
便宜
1000，
对，便宜。
但是呢这个整个车的体积呢也会有点变化，
保修呢也还是5年的保修，
也是5年、
加上8年16万公里的电池的保修、
这
个电池的保修呢比 Nissan Leaf 要低了一些、
那低蛮多。
那功率方面呢，Hyundai 这款车的功率是88千瓦，它搭载的电池呢是28千瓦时。那这两款车满电以后的行驶里程呢，也是 Nissan Leaf 要高一些啊，刚刚谈到是315公里，
高一点。
然后 Hyundai 是280，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您觉得哪个更适合我，就可能选择去哪个。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两款车它的排放二氧化碳的那个量啊，还是比 Corolla 混合动力是更高的。而 Corolla 混合动力车呢，如果你买这个 Corolla 的混合动力车的话呢，还可以比这两台车还要便宜大概25,000多澳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考虑的，我到底是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个电动车呢，还是说我省下20,000多澳币去买一款混合动力车。你怎么选择回家？
因为我有个朋友的话，他开了这次 Corolla 的混合动力车、他告诉我其实开了几年之后远远不是原来那个数字所写的他省了油省了多少。我的理想就是买一家这样的车，当时他买的时候将近40,000块钱、将近40,000块钱，他说开了10万公里之后呢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了、原来呢是每100公里是3.4的油耗、后来呢叫5点几了，其实它是在发生
以后、
油
耗就增加到5点几、
对对，它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车的普通的汽油车啊，至少是每100公里呢10升油，是这样，大致是这样，它呢已经到了一半了，一半多了。
但是您刚刚举这个您的朋友买的这个 Corolla 混合动力、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呢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它开到一定公里数之后呢、它的这个燃烧的汽油啊、这量也慢慢的增加到了已经到了一半了，就是等于你普通的车10升油的车它已经5点几升了。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为燃油车你随着驾驶的这个车龄的增长，它的油耗也是在增加的。那混合动力的话呢，它烧汽油那部分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你车子开的越久，那它的燃油它的这个耗油量是越大。然后电池那块呢，因为电池它有可能又在性能可能又在下降，也就是说你有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切换到用燃油去提供这个动力。那总体来讲也会导致这个燃油耗油量是增加，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要是跟一个真正只是一台汽油车去对比的话呢，那混合动力车的这个节油性方面啊，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优势的。
当然了，就是的，整体来说你当然是可以是这样说，但是他开这个车呢他是有体会的，他还是觉得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他想象中是怎么样？
当然这一直是很低耗油的。
哦，那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点点误区，就是说在你买到新车的时候那种低油耗啊是不可能一直维系的，
对，不能，
它一定是会成一个增长的状态的，无论是汽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哪怕你是电动车，那电动车因为你电池性能随着你开的时间久也在下降嘛，对不对？所以你电池一开始可能充满电能跑300公里，那慢慢的你开了10万公里以后，可能你充满电已经不能跑300公里了。我觉得都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呢，你想象它这个耗油在继续增加的时候，那电池呢，又每隔几年又要换一个，从那个电池呢又比普通电池要贵的话，它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哎，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买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真的长期下来啊，这个拥有一台电动车的使用成本到底多少钱？
对，要考虑长期的。
对对，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架车的便宜和不便宜，其实是各种综合指数。最后决定的，
没错，倒不是说你买车那一刻
对
那个投资多少。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两款电动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此，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会给大家司机朋友们带来一些你们关心的话题。
蓉儿啊，你知道什么样的境界是自在吗？
出了桃花岛就自在啦。
不不不，那是心如野马，不是真的自在。
那自在是每天都和静哥哥在一起。
哎，你真的是不悟啊。
那怎样才能做到自在呢？
快来收听希望之声的自在人生路吧，每天中午1:45首播，晚上8:15重播，敬请关注。
欢迎回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胡椒，进入到我们这一节的节目呢，我是知道你要给广大的司机朋友带来一些他们所关切的话题
啊。对，
请问是什么呢？
是新的这个交规，交通法规。
我每次一听这个交规，我觉得就是这个等于是要罚款，要加价的这个代名词
啊。对，就是说总是在收紧，从来没有慢慢的放松过。
政府打劫司机的利器。那这次有些哪些项目？
最近的这个消息呢，就说到了就在车内呢不能有明显的影响你视线的这个障碍物。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呢？
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没有问题啊，我们开车肯定不能挡住自己视线，如果挡住视线是肯定有危险，对不对？
但是呢，其中呢他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倒是我们要小心的啊。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在车内那个后视镜啊挂一些装饰物。
我知道，就是那个大家可能放一些吊坠啊、平安符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香水的那个香，就是散发香水香气的那东西啊等等，就挂在那个车内后视镜那个地方。
对，因为最好挂就是那里的，其他都挂不上。
对，而且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起个装饰作用嘛，对不对？
包括一些人呢，他喜欢挂一些十字架呀，他的宗教信仰也在上面显示出来。那么这个就有个问题了，你挂多大算是影响到视线，挂多小算是不影响到视线，这个问题啊。
那其实这条交规他是想怎么说呀？
这个交规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警察认为你挂的物品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那么你就要被罚款。
哦，就可以罚款。
而且扣分。但是每个省这个要求不同。
那我们要不先了解一下咱们新州怎么个罚法？
新州罚的最重了，我想新州是最缺钱的地方吧。新州他认为影响视线，那么 对你进行罚款的话是344块钱澳币、嗯、啊，还另外扣3分。
哇，这扣分和罚款都不低呀、啊。
对，从来都是这里最高的、嗯、所以有人说呢，新州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州政府特别缺钱，所以在这方面面特别严格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维州怎么样。
嗯，维州是什么情况？
维州呢是248块钱不扣分。哎，这个最好了，我就不扣分、
哎这个态度我觉得很明确，就咱们是要钱不要分，这个政府我觉得比新州好一点点。嗯，
对，
好。
接下来的是西澳也有这个规定。
嗯，
西澳呢扣一个整数啊，这个整数就是100块钱啊，
100块
啊，这个扣分也是个整数，1分。
哎，胡椒，其实每一分都是整数哎。
好，
看另外的还有什么州？还有什么州？
啊，还有一个南澳。
嗯，
南澳呢是。直接就罚款253块钱不扣分。
扣分哦、好，那就跟维州一样，
扣分
也是只要钱不要分
啊。对，就是只认钱不认人呐、啊。这个时候
总体青睐呢都是打劫咱们司机，但如果是还要再扣分呢，我就觉得更哎呀，
太过火了一点啊，
过火了一点、
哦。毕竟是3年才12分呐、啊，好多人因此
3年是13分吧。哎，我记得应该是3年13分，
是吗？13分啊、哦，
但是还是不经扣就是了
啊。对，那么还有一个没说，昆士兰州，
昆士兰
啊，昆士兰州呢，罚款是311块钱不扣分，还有点人情味在里面。
嗯，那胡椒，其实这个交规我听下来我还是有点疑惑的哦。
嗯，
您看他就是说您不能在车内挂这个装饰物阻挡视线，
嗯，
也不能在您的后车窗贴那些。像卡通人物或者是一些透明纸啊之类的去阻挡你的视线。
对，
那怎么样才叫阻挡你视线呢？这个交规有没有一些稍微细致一点的解释啊？
目前来说，这个新交规一出来的话，其实也有不少人像你一样会有很多疑惑，甚至有意见，就是警察的权力太大了，他认为你挡了视线、
哦、
你就挡了视线，他认为你不挡就可以放你走、
哎呀这个、
所以你遇到警察的时候记住态度好一点、
哎、这个必须啊，咱们就还是谦小心翼翼的，哎，态度好一点跟警察叔叔们打交道、
嗯、
那至于如果说我真的还是很想挂东西的话，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我建议呢尽量挂小一点的。有些人呢挂一个大大的牌子，那个牌子呢像写那种像阿拉伯文那样的，我估计也是他的宗教信仰了、
嗯、
那个牌子比手板还大很多，的确会影响你的视线。
嗯，那就说咱们挂东西呢尽量还是选就是说小一点的，不要是那种明显就特别大的、
嗯、
真的遇到警察查到车来，您真的到时候想辩解还没什么太多余地哦。
嗯，
如果东西很小，哎，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可能一个十字架、
嗯、
我觉得如果是和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我觉得真的不会是太大问题。
嗯，
警察要是跟您去理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理论的空间的，对不对？
最好的办法是不挂在那个地方，另外用一个铁夹子挂在一个这个你这个空调出风口那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嗯、那看看司机朋友们觉得这一招啊对您来讲您喜不喜欢。
嗯，还有这个交规呢还有一点，他说如果你的那个手机还有 GPS 你是放在中间，这玻璃啊就是前风前面挡风玻璃中间或者右下角可以理解啊、
okay.
但是如果在这两个点之外的，比如说就在你面前，就在你司机位
的视线的正前方
、嗯、你挂在这里你认为这样最好，那不行，他直接就可以罚款你。
OK， 那这一条听起来就是比较明确了啊、
嗯。
那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重复一下，如果您要使用导航 GPS 或者是用手机、
嗯、
那您就放在您的车窗玻璃的中间，
中间那个位置，
或者是右下角、嗯、
或者右下角，他已经说明了，就是中间右下角之外的他都认为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后面的玻璃贴了那些人图案呢、啊、一家人呢、啊、很幸福的一家人呢、啊、那么我告诉你他也没有说明确不允许，
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啊。对，但是他认为呢如果会影响到的话他也有理由罚你，所以这些东西你都给我贴小一点啊，
就保险起见了啊。
嗯，
那这一点呢，也是提醒一下司机朋友，您在如果是要做这些装饰的时候，确实，首先啊，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您还真的是得去衡量一下这些装饰物有没有阻挡到您的视线。
嗯，
那其次呢，如果说您觉得没有阻挡到您的开车，不会有安全的这个隐患，那也要考虑到 如果这条如果遇到警察查车，你怎么去跟他解释不违反这个交规？那么我们建议您尽量都是用小一点的东西去装饰，不要
或者不挂在那里，
或者不挂不贴这个装饰的这个画。
罗成呢，你在澳洲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那个交规啊越来越严格，而且越来越不和你讲人情。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就是你。就是每一个交规你只要稍微犯到一次、啊、都罚得你肉疼得不得了。
对，我想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事、啊、
哦，胡椒又有个故事了、我们来听一听。
当时呢我姐姐来我和她一起去到了 North Bridge 那个地方。North Bridge 那个区啊，去到那地方的话，我当时呢就想进去那个商店买一样东西快速跑出来。于是呢我就
停车被罚了难道是
啊，对，我就在那个闹市里停下来、我就交代我姐姐，我当时我姐姐是来旅游的，
对，
啊，她不知道这里情况，她也不会讲英文，我就交代她，你就坐在车里面，
别离开，
啊，如果有超牌官来，你就打开窗子，对着商店喊一声，我就跑出来就行了，啊，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那当时呢，我姐姐呢，的确就看到超牌官来了，
然后她怎么反应？
他一着急他忘记了朝我那个商店方向喊了，他就对着那个超牌官大声喊。
那意思就是说过来，我这边有事找你。
不是，那个超牌官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来到我车面前了，他是拿本子出来要抄我的车牌了。
好吧，
后来我姐姐呢就对着他没有对着我喊说大声喊我出来，他是对着那个超牌官喊，把那个超牌官吓了一跳。那超牌官呢竟然就对他说，算了算了，你别喊你别喊，我不抄你的了。
哦，这个意外的起到了这个效果。
对，我当时正走出来，我看到那个超牌官对他说话、我姐姐听不懂，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说你别喊了，我不抄你的了，行了吧，啊，我走了我走了。他还躲我姐姐。
OK
所以以前和现在大不相同。
您就胡椒，您意思说过去啊还有遇到这种情况不被罚的情况，要现在遇到一个超牌官、可能是不管你叫不叫，他
不管
罚定你，对不对？
对，他罚定你了。而且我亲眼看到那个、这个在 no parking 那停车是为了搬东西下来，他都罚、人在那搬的东西，他就直接贴在你的玻璃上面。
是、这种情况我也见到过，所以就是现在越来越感觉啊，这些 counsel 啊，一般都是 counsel 嘛、对吧？
对对对，
他们罚款呢，把这个停车罚款各种罚款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过去呢他更讲人情一点，他也不太在乎通过这个能赚多少钱。
对， 对、哎，好，那我们今天回顾完这条交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汽车或者是路上行驶或者是交规的问题，也欢迎您跟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微信 ID 来联系我们、您要记住的只有这一个号码，0468-484-858。
对，0468-484-858。
这既是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 ID， 所以您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微信跟我们联系。
好的，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